保信话，俾佢嘅印象最深刻嘅，当初2008年嘅时候，中国政府仍然系以一种开放嘅姿态嚟迎接奥运会。当时佢哋嘅口号系北京欢迎你，而且佢哋亦都确实做咗一啲嘅努力，对世界开放，让外国运动员、体育官员与国际记者嚟认识中国。中国市民亦都系开放嘅心态，用积极嘅配合嘅心态嚟看待嗰一次嘅奥运会。佢话。他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的时候，不理遇到哪一位是中国人，他们都会非常之乐意回答问题，亦都热情地为记者提供帮助，而不似后来外国记者被当成为是外国间谍，亦是外国特务。2021年7月中国河南发生水灾的时候，前去报道的外国记者被中国公众当成是外国间谍或者是外国特务，遭到无理的纠缠以及谩骂。本身仲提到，当时令到佢开心嘅另外一件事就系，佢到北京嘅第一日，响宾馆惊喜咁发现咗之前被封锁好耐嘅美国之音中文网嘅网站可以打开。佢话佢后嚟得知，唔单止系美国之音，其他外国媒体嘅网站亦都可以打开。唔单止响记者及运动员所住嘅奥运村，响北京嘅其他地方，北京嘅市民亦都可以睇到呢啲嘅外国媒体嘅网站。保信向北京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当时北京政府在奥运前夕为了放宽媒体自由度所作出的努力的结果。北京奥运会的期间还有一个得到国际关注的细节，当时为了为世界接轨，中国政府还专门设置了三个抗议区，方便民众在奥运期间表达不同的意见。当局接到了不少抗议的申请，但是实际抗议并未发生，因为官方并未有批准这些的申请。2008年北京的开放及疫情还体现了在政府鼓励老百姓学英语，为迎接奥运，北京市政府早在2002年就专门成立了北京市民讲外语组委会的办公室。北京当时说，希望到2008年的时候，北京会讲英语的人口达到500万，占常住人口比例的 35%。保信话，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他的是不会讲中文的同行话给他知，他们在北京的大街上面行走，总会是遇到热情的市民提供帮助。他说在北京很多人讲英语，他的一些只会讲英语的外国同行，你好像是今日美国 USA Today 的记者，他们就谈到在北京的街上面几乎没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人愿意帮忙，特别是青年学生。当时北京的学者认为，北京政府是希望通过学英语的热潮来培养老百姓开放意识。不过现时的北京正在经历一场去英语化的运动，在北京的地铁站，原来英文的 station 被改为是中国的拼音 站。 虽然中国表示将会为外国记者报道北京冬奥会以及是冬残奥会提供便利，但是有理由相信这次去报道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外国记者应该不会有保身以及他当时的外国媒体同学相同的经历。他们不单止无法前往北京的大街小巷看一看走一走，更加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用保身的说话来讲，新冠疫情给予了中国政府的管控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将外国运动员、官员、教练员以及是中国的老百姓隔开了。冬奥会的期间，由于北京以及天津爆发奥密克戎疫情，北京决定冬奥会将会以全封闭的方式进行。按照北京的讲法，为了预防感染风险，不单止是记者、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等大约30000人都必须要封锁在严密的隔离的大泡泡当中，至少直到冬奥会的结束。北京冬奥会的火炬传递活动亦都将会在封闭区域内进行。在这一届的冬奥会上面，运动员是得到认证的外国媒体，在奥林匹克村比赛以及非比赛的场所以及签订合同的媒体酒店等处所自由获取网络服务，但是北京冬奥会组委会同时对外国运动员发出警告。1月18号北京冬奥会组委会的外联络办副部长杨舒在1月1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外国运动员享有任何的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行为以及言论，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行为，会受到一定的处罚。而另外，北京冬奥会主办方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要记录个人健康状况。主办方提供的一款名为是冬奥通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帮助实现这个功能。 但是非盈利机构研究的公民实验室近日的一份安全研究报告显示，这款的软件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其中包括数据传输加密手段不完善，可能导致奥运选手、记者以及体育馆的官员成为了黑客入侵、隐私是泄露和监控行为的对象。而此外，这款的程式还是来自一份敏感词审查清单，可以随时启动用于内容审查。北京冬奥会亦都不向观众开放，北京冬奥一开始就不向国际观众售票。北京疫情爆发之后，冬奥组委会宣布停止对公众售票，改为是定向组织观众现场观赛。参赛的运动员将会只是在记者、运动员同伴亦是少数政要面前比赛。为了确保大泡泡是不破裂，北京市民被提醒，如果和冬奥专用车辆发生碰撞，不要下车敲窗，等候专业人员到场处置。除此之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更为强大的中国，在对待举办奥运会的态度上面和14年前相比，亦都有了很多的不同。鲍素萨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亦都是北京的奥运会奥林匹克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的一书的作者。他据美国之音表示，对2008年的北京来讲，举办冬奥会的帮助中国实现了百年奥运梦想，是中国成为崛起大国的象征。他说2008年的时候，他相信每个人都同意，无论是在中国国内亦或是国外，这场比赛标志着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强国，这个亦都是自1907年基督教青年会培养的中国爱国者呼吁中国举办奥运会以来所赋予的意义所在。他们认为中国不举办奥运会就不能够和世界其他强国相提并论，所以举办奥运会被称为是中国的百年梦想。所以一个世纪以来，在北京获得举办权并且举办他们之前，对于中国来讲，举办奥运会的意识是明确的。鲍素萨说，当时中国赋予举办奥运会这么重要的意义，而世界亦都接受了中国的想法。鲍素萨是人类学家，曾经是亦都是一名运动员。1986年，他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中国大学生运动会。2008年，他在北京帮助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活动。为了成功申办奥运会，中国作出了很多的承诺，包括主动打出人权牌。2001年，北京再次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当时任北京市长刘奇对国际奥委会作出的陈述当中，特地加了一句说话，提到了北京举办奥运会将会促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以获取来自欧洲的投票。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奥组委执行副市长的刘敬文亦都向媒体承诺，奥运会将会帮助是中国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和谐的社会、更民主的社会，并且帮助中国融入世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奥运会前会见各国记者时候，亦都表示奥运会之后中国会继续进行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现时旅居德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作家长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当时作出的承诺，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亦都希望通过是举办奥运会能够让政府进一步的开放、透明和世界真正接轨。当时作为中国南方报业体系下面的南都周刊副总编的长平写了两篇很有影响力的并且同奥运有关的文章，第一篇是《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北京政府在奥运会前夕镇压了西藏的抗议活动，导致了世界各地的藏人、人权组织以及一些国家政府的抗议。而另外一篇就是奥运会遇到抗议者并不可怕，为当时抗议奥运的记者、无国界等抗议北京奥运会的国际组织进行了辩护。在谈到了他当时写这两篇文章的初衷的时候，长平说，当时他和很多的中国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一样，希望是利用奥运会的机会为中国呼吁更多的社会开放、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及是普世人权。虽然后来长平因为这两篇的文章被解职并且不得不离开中国，但是回想到他那这样的文章当时可以在媒体上面公开发表，长平承认与现时相比，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中国确实是稍稍开放一点。他说， 公开发表咁样嘅文章，响现时系不合时宜。时间转到2022年，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嘅人类学教授鲍苏珊话，相对于夏季奥运会，呢一届嘅冬奥会对中国嘅意义唔再系咁清晰。佢话冬奥会嘅规模要细得多，呢个亦都系中国第二次主办奥运会，唔再系中国崭露头角嘅盛宴。从好多方面嚟讲，北京已经成为咗一个世界强国。2015年因为各种的原因，只是剩下北京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争夺主办权，最后北京最终以44票支持、40票反对、一票弃权的结果胜出。鲍苏珊说，如果硬要赋予北京冬奥会意义的话，这个就是北京和他的东亚邻国日本以及南韩一样，都是成为可以既主办夏季以及又主办冬季奥运会的国家。他说，因为新冠疫情最先是在中国爆发，中国的声誉遭到严重的损毁，北京可能亦都希望藉着冬奥会向世界证明北京可以控制新冠疫情的发展，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由于中国向新疆和香港践踏人权，对台湾进行威吓，对澳大利亚等国进行经济胁迫，2022年北京奥运会遭到了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外交抵制。一些国家虽然未有用外交抵制的措施，但是以疫情为理由未有派政要参加。面对着抵制，中国不再承诺，反而表示出无所谓以及是不在意。12月7号在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冬奥会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抵制的政客他们来或者不来，没有人会在意，对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也都是没有任何的影响。中国民众当中亦都出现了对抗的情绪，一些的中国网民更加是开玩笑话，爱来就来，不来就不要是投毒。中国资深媒体人长平这样解释中国政府心态的变化，他说，同2008年奥运相比，中国拥有更多的政治、军事和影响力，对全球的批评亦都更加无所顾忌。他说，其实2008年的一个关键的节点，但是被好多人以及西方世界忽略了，这一年可以称之为是中国梦的元年，因为中国对外界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边在那一年是开始改变。他说，而在之前，中国政府在国际上一直是韬光养晦，在国内或者是明或者是暗向老百姓承诺，一切需要时间，言下之意是民主会有的，人权亦都会有的。从北京奥运开始，调子一下子是改变了，我们不需要学习西方，我们的体制是更加好。08年之前特别流行的这样一个词，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08年之后这些词从官媒当中是消失了，我们是不需要，是世界走向我们，是国际和我们接轨。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亦都令到中国进一步认为中国模式好过是美国的华盛顿模式。截至现时，中国认为东升西降，中国威权制度比西方更好，中国的民主胜过美式的民主。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无疑是成功的，来自204个国家以及地区，总共是1万多名的运动员参加了那一届的奥运会，参加那一届的残奥会亦都来自147个国家以及地区的4000多名运动员。虽然因为中国镇压藏人的抗议，2008年奥运会经历了最初的抗议以及是抵制，但是由于西方对中国整体上采取的接触政策，后来总共是有110多位的国际贵宾出席了奥运会的开幕式，20多位的国际贵宾出席了奥运会的闭幕式，包括美国前总统小布殊以及是澳大利亚前总理洛克文。2008年奥运会的盛大开幕式令到很多人在多年之后仍然津津乐道，法国电视三台曾经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说，2008年夏天是属于中国。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鲍苏珊说，对2008年奥运会他最深刻印象就是奥运的开幕式。美国资深编辑保身回忆起当初他是西方媒体同行对中国奥运会的印象，他说，外国记者对北京第一是比较好奇，第二亦都感觉到中国为了举办2008年奥运会亦都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是讲那一场的开幕式，他们的印象是很深，中国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编排参与者组织纪律声，然后开幕式的内容他们都非常之喜欢。 好多有记者到街上边书店买咗开幕式嘅 CD， 系带回嚟分俾屋企人以及朋友。总嘅嚟讲，气氛系比较好。不过好多人可能系冇意识到，虽然北京响申奥嘅时候将奥运同人权挂钩，但系响实际上呢啲行事当中，佢哋并未有执行，甚至系反其道而行。北京以举办奥运会为名打压异议人士，驱赶外地嘅民工，收紧言论自由。呢、这个就系佢嗰一年中共捉捕咗人权活动家刘晓波，亦都系响嗰一年中共安装咗高达60亿美元嘅摄像监控系统。2022年，西方对北京冬奥嘅抵制以及戒备仍然继续。响宣布外交抵制冬奥会开幕式之后，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等一啲嘅国家奥组委话俾运动员知同埋记者知，唔好响北京使用自己嘅手机以及系电脑以及其他嘅电子产品。建议他们使用抛弃型的手机。而另外，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他们不派播报团队到北京冬奥会现场，改为在美国总部播报。中国资深媒体人长平说，面对着中国的进攻式防御、宣传以及战狼外交，西方已经不能够不觉醒，不能够再认为自己的民主基础是铁打的盘，是雷打不动。他说中国政府舆论宣传是进攻方式的防御，外界越来越多地睇见他们战狼外交出现，并不是某个人脑子是发热、人品好差或者是性格暴戾才出现的情况，他是有内在逻辑，所谓的进攻性防御，他必须要证明其他国家的民主与人权是虚假的，他是希望其他国家亦都接受这样的统治逻辑，这样他们在国内的统治就更加理所当然。长平表示，从中国来讲，中国一直在度防备西方的和平演变，而一直没有结束冷战的思维，而西方的希望结束改变冷战思维。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在2008年8月主办了奥运会。长平说，经济壮大的中国拥有更多的资本去研究西方，去收买西方的企业以及政客，渗透西方的媒体以及社会，越来越多地对西方的民主以及自由形成侵犯，对西方的经济越来越多的制约，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过来，开始反思20多年来接触政策的实施过程和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